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小千。
我是郑江。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因斯尼发布全华州佩戴口罩的命令；
西雅图市 CHOP 自治区又发生枪击；
亚马逊碳排放量增长 15%；
西雅图警察局长宣布公共安全新措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周二，华盛顿州州长 J. Inslee 发布了一项全州性的新法令，要求居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或面罩，否则将有可能被判轻罪。与此同时，针对亚基马郡近期确诊病例的激增， Inslee 宣布对该郡居民实行更加严格的命令，两道命令将于本周五生效。根据因斯利的命令，华州所有居民在公共场所都必须佩戴口罩，独处情况除外。公共场所包括商店、就医、乘坐公交车时所处的公共空间，以及在户外无法与他人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的地方。州卫生部长约翰·威斯曼表示，口罩可以是从围巾、手帕到有缝制的袋子能挂在耳后遮住面部的物品。威斯曼要求口罩和面罩应该紧贴在口鼻周围。凡佩戴口罩会引起身体不良状态的人，如有呼吸问题的人，以及需要依赖唇语交流的聋哑人和重听者，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都不需要佩戴口罩。从事娱乐活动或在餐馆用餐时，可以摘除口罩。卫生官员表示，随着华州许多地区重新开业并恢复工作，减缓最近传染病例上升的趋势十分重要。而口罩是防止病毒在无症状患者中传播的最简单的方法。卫生官员还提醒民众，保持口罩本身的清洁也很重要。州长因斯利称，不遵守这一命令是一种轻罪，但州政府希望这项强制令能鼓励人们使用口罩，而不希望出现警官为了戴口罩的问题到处查看和太多的口罩诉讼案。
6月23号，西雅图市 Capitol Hill 区被抗议者占据的所谓 CHOP 自治区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30多岁的男子受伤。周二凌晨5点前，警方接到报警，在 Anderson 公园北端位于第11大道和 East Dannyway 处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伤者小腿受伤，被西雅图消防部门的医护人员送到了 Harborview 医疗中心接受治疗。警方表示，受害者拒绝向警方提供任何有关枪击前后的情况。短短几天内，被抗议者非法占据的街区连续发生了4起枪击案。在上周六凌晨，这里发生了2起枪击事件，一名19岁的男子当场死亡，另一名33岁的男子在医院进行抢救。周日晚些时候，一名17岁的少年在第3起枪击案中手臂受伤，因为警察被抗议者拦阻，无法进入犯罪现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嫌犯被捕。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雅图市警察将会重新返回东区分局办公楼，但是他和警察局长都没有提供太多细节，而占领该区域的抗议者表示，他们绝不会轻易离开。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贝斯特此前曾表示，自从警察撤出该区域后，接受的枪击、强奸、袭击、盗窃和财产破坏的报警比平常增加了3倍，几乎每15分钟就有一通求救电话。
亚马逊周二披露，尽管公司一直在采取减少危害环境的措施，但他们去年的碳排放量增加了 15%。 亚马逊称，去年他们排放了5117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13座煤炭电厂运行一年的排放量，这一数字高于2018年4440万吨的排放水平。这是亚马逊公司自员工不断要求其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之后，首次向外界公开其碳足迹的信息。亚马逊表示，尽管其碳排放量有所增长，但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公司每花费1美元所排放的碳量已下降了 5%。 亚马逊还称，他将提前5年到2025年时，将 100% 的使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其他可再生的能源。亚马逊当天还宣布，将启动一项20亿美元的投资，支持那些发展环保技术和生产环保产品的公司。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 将从个人财富中拿出100亿美元，资助致力于对抗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活动家和非营利组织。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由于网上购物量显著增加，亚马逊还额外租用了12架波音767为居家民众运送货物。
在西雅图市抗议活动持续数周后，市警察局长卡门·贝斯特公布了未来的一系列举措。警方希望能通过这些措施重新构建西雅图市的公共安全。贝斯特本周二在给社区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三个设想，即增加社区的参与度，重新评估警局资源的使用，和重新设计西雅图警察局的职责。贝斯特建议在警察部门的指挥人员中增加一名社区成员，每月召开社区协作会议，并创建在线工具，便于社区人员提供意见。贝斯特还表示，警察局将与社区合作，把一些责任移交给其他机构。警察局还将评估对非犯罪类911报警电话应做的回应，明确警察对轻罪应采取的适当做法，重新定位其专业和积极执法的作用。贝斯特在信的最后说，现在需要的是对社区安全和警察部门在其中的角色进行全面的重新的构想。他欢迎市民们反馈不同的意见。
以上新闻由小千、郑江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